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周鹏飞，我们也叫他飞门周。他呢是一位对开源社区文化有着非常积极的贡献的一位倡导者以及参与者。在他的本职工作微软产品经理的之外呢，他还是 CNCF 原生基金会的大使，多个开源项目的维护者，然后他也是 InfoQ 的技术编辑。Feynman 对产品设计与管理，然后开源社区的运营，还有开源商业化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实践经验。Feynman 要不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感谢 Jane 的邀请，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电台。然后今天晚上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开源在全球，特别是在中美两边的一个发展，然后还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参与开源项目的一些感悟和经验，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
嗯，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 Feynman， 因为我们其实带着非常多的问题，对于开源这个词本身，以及对于开源这个社区文化，还有开源软件等等，都有着非常多的这个疑惑，然后想要 Feynman 能够帮我们做一些这个解答。就譬如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和用户都选择去拥抱还有使用开源？然后开源软件就是逻辑上面来想，它既然是免费的，为什么还有很多企业还会选择投入资源去做这个开源软件，以及参与一些开源项目的开发？然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参与开源项目又能够为个人的职场发展带来些什么？我想这就是本期的这个节目我们主要想要探讨的一些话题。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正题。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和我差不多，因为对于开源项目，我们很多人都只有听说，但是并没有亲身的参与到这个开源项目的贡献当中。所以我们想听鹏飞先讲一讲，就是你是怎么样去定义这是一个开源项目的，到底开源项目是什么，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好呀。其实对于大众来说，开源离我们既非常遥远，但其实也非常的近。为什么说近？其实我们用到的很多手机啊，还有我们的电脑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软件产品，其实都是基于开源软件去实现的。我们现实这个物理，包括我们的虚拟世界，所有东西都是离不开开源软件的。那怎么去定义开源？怎么去定义这个开源软件？其实广义上说，只要你的源代码，就只要你的这个软件的源代码是公开可见的，在世界上通过网络在任何一个角落能够访问到你的代码，它其实就是可以定义为一个开源软件，一个开源项目。比如说你手机，你的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你的这个安卓的操作系统它的代码是开源的。那如果你是用的 Linux， 对吧，如果你是一名 IT 从业者，你用的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那你的 Linux 内核它的代码也是开源的。大家在像 GitHub 这样的一个开源平台上可以去访问到你的代码，其实广义上它就是一个开源项目，就是一个开源软件。但狭义上呢，其实有很多软件它代码虽然是开源的，但它不一定是开源项目。比如说它可能用了一个不符合这种标准的 OSI 定义的一个开源的协议，那它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开源项目。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开源软件，它自己定义了一套不符合 OSI 规范的这种开源协议，那它用这样的开源协议，它就不是一个开源项目。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门道吧，我们等会儿也可以去详细介绍。其实开源也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东西，它不仅仅只是开源软件这一个东西，这一个小的概念，它还包括开源社区、开源文化、开源商业，还有开源步道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其实开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今天可以着重围绕其中几个点，包括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去介绍。
好呀，你刚刚提到一个 OSI 这么一个开源协议，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呀？
这个其实是一个国际标准，是一个国际标准，它定义了哪些开源软件的 license， 就是它的协议是被承认被许可的。比如说 世界上有几大这种开放和这种标准的开源软件基金会，像 Apache 基金会，还有我现在所在的 CNCF 基金会。Apache 基金会呢，它最早是定义了一个叫 Apache Software License， 就这样的一个软件协议，来允许这些企业可以自由的去分发和修改这样的开源软件，对吧？其实开源软件某种程度上被称为自由软件，它是一种自由的代表，任何人可以去基于这个软件做二次的修改和分发，这其实也是开源的一个魅力所在。所以 OSI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标准，一种世界通用的一个开源协议的一个标准。
明白了。那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开源？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就是确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贡献，然后让这个软件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好用，更加的适合大众去使用。但是那它跟不开源的软件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开源的这个软件呢？就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就像为什么大家都会去选择用开源软件？首先，一个最大的属性是，哎，很多人会觉得我用开源软件是因为开源软件是免费的，对吧？因为我既然可以看到它的源代码，我可以自由下载它的软件，也就意味着我用开源软件的成本，对于我来说我是最低的。我作为一个小白用户，我可以去它的 GitHub 的主页去下载它的安装包，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所以成本是最低的。第二呢，如果我是一家公司，我如果想去基于这个开源软件去赚点小钱，甚至基于它去做一些商业化的事情，我可以把这个软件做一些修改，比如说我改一下它的用户界面呀，我去定制化它的功能呀，然后把它卖给我的客户，我可以从中去赚取一些利润。这个其实也是开源软件所具备的一个优势吧。如果你用闭源软件，那必然是要付费，并且要去买它的 license， 它才愿意给你，并且它不会，闭源软件一般不会让用户让这个使用者去随便去修改它的代码，甚至它的代码都是不可见的。那开源软件就存在的一个是透明性，第二个是可以自由分发，并且它的使用门槛很多一般开源软件都会是免费的，但免费的不一。对，但免费的不一定意味着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取。
是的，那在每一个这个开源项目或者开源软件的背后，它的这个开发者的画像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些企业呢，还是一些个人开发者呢，还是说两者皆有的？
其实从我的经历来看，各种各样的画像都会有，因为像一些大的开源软件，它这开源项目啊，它要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其实它是需要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者去参与的。有些个人参与者，他可能是因为他的兴趣爱好，对吧？他可能我就是想来学习一下这个最新的技术，来了解一下这个学习一下最新的源代码呀，或者是去参与一下能够给我的职业增长一些加分项。然后我作为个人，我可以参与进去。然后企业呢？他很多情况下也是出于利益，出于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去参与这个项目，维护这个项目，并且在这个项目上去开发一些新的功能，来确保这个项目能够持续的迭代下去。比如说比较知名的，在这个 IT 领域比较知名的，像 Kubernetes 还有 Linux 内核，是由很多大的科技公司，像微软、Google、AWS， 还有像国内的华为、阿里、腾讯这些大公司都在投入专职的工程师来参与这些大型项目，他们目的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有内部的这些商业产品，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云计算的平台，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虚拟化的软件，是基于这些大的这个开源项目去构建的。所以这些企业呢，也会考虑在这个开源项目上做一些长期的投入，确保这个开源项目能够持续的迭代和运行下去。
明白，我可以理解为本身这些大企业它的商业化产品本身就构建于这些开源软件之上，那这些底层的这些代码最好是如果说能让它符合一些他们商业化的这个需求的话，那么这些大企业最好也是参与到优化这些底层的这些代码上面来。
对，其实这些企业包括个人，他之所以能够参与，希望参与，他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对这个开源项目的发展 和这个项目的路线的一个演进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嗯，
对，有所影响。
对，确实。那回到飞门你本身啊，你当时是如何想要参与到这个开源项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有这样的想法？能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吗？
这个可能要从可能我的职业经历要从五六年前说起啊。我其实在2018年在上一家公司就最开始就在2018年年中参与到开源。那个时候呢，我不是以这个工程师的身份去参与到开源项目，并且我是被动参与开源，是因为我找了一份工作，然后老板说，诶，我们要做一个开源项目，然后正好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文档工程师啊，那个时候我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角色和这个职业的这个经历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做文档工程师，我去写一个开源项目的文档，然后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写文档就是一个参与开源项目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门槛。然后我当时是帮一款基于 Kubernetes 一个开源软件的一个发行版去写它的这个开源项目的文档，然后所以我最早是以这种企业雇员的身份去参与到一个开源项目里面，也特别有意思。我做了很久，我做了好几个月才发现，诶，原来我做的是开源项目，原来别人可以直接用我写的这个文档，别人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免费去用。我是做了大概大半年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最开始参与进来也发现自己对开源一无所知，但是做着做着以后就发现特别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来自全球各地的这些用户，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些伙伴，他们会用你的开源软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是的，哎，那你当时的那第一家公司，就你的雇主，他当时是一个相对大型一点的企业呢，还是相对小型一点的企业呢？
可能相对中小型吧，在国内是一家创业公司，但是最后因为这些开源软件的基础的发展，包括整个国内商业化的环境，后面起来以后，其实这家公司也最终在国内的科创板上市了。
所
以其
以，
实开源也在反哺这些企业的商业化和它的一个发展。
哦，了解。那作为一个，比如说从这样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角度出发，他参与这种开源项目的动机是什么呢？你刚刚提到这个大企业参与，他可能会说影响到自己在这个开源项目当中的话语权，然后能够参与到这个方向的制定当中。那小企业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机去参与开源项目呢？
对，这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其实大企业去投入是因为它可能能有更多的主导权，对吧？能够在开源项目里面。但小企业去参与或者说去主导一个发起一个开源项目，它其实能够也能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啊。这里我可以说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比如说在国外，对吧？在美国，在俄罗斯，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得相当出色的开源软件。像 NGX、像 Kong 网络领域的这些公司，它其实有些都在纳斯达克上市，并且它的年营收也非常高。还有像基于这个，还有一些大数据的公司啊，像基于 Spark 的一些公司，其实最近现在也发展的特别好。然后像我所在的这个上一家创业公司，它为什么会去做开源？其实也是因为开源它能够帮助它触达到更多的用户，因为像一家小的创业公司，他如果去做一款商业产品，他按传统的这个 marketing 的方式去做 GTM， 他是要花很多的渠道去做推广，去做布道和做这种用户的转化，商业客户的转化。但开源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是可以以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去获客，去做增长，并且其次就是它能够去获得到一些外部的力量来帮助你迭代这个开源软件。如果说我发起一款还不错的开源软件，我做出了一个好的框架以后，有外部的用户和贡献者来帮你一起贡献代码的话，其实你不仅能够很快的收到外部的反馈，而且还能够有外部的这些或者说有社区的这些 contributor 来帮你一起打磨这个开源软件，给你贡献代码，来贡献一些很核心的 feature， 跟你一起迭代这个软件。所以潜移默化的，它帮你分担了一些企业在人力招聘上的一个成本。所以其实小企业去做这开源软件它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当然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存在。
原来如此。那 开发起了一项这个开源项目之后，其实这个企业它就会在考虑在这之上去做商业化的这个产品，对吧？然后本身这个开源是帮他做一个获客的一个漏斗，然后帮助他拓展，其实相当于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渠道，然后帮助他们去在这个市场上面先打开一片，先抓住一片 market share。
对对，因为其实很多这种技术媒体，它更倾向于去报道这种新的开源项目，包括一些新的开源软件，因为开源它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个很低门槛的方式嘛，并且很多人他可以免费去用、去下载、去修改和分发，很多企业可以很低成本的参与进来，所以开源其实在整个业内也是比较受欢迎的，用户也喜欢呢，然后这些厂商和这些技术媒体也特别喜欢去报道它。
那你可以讲一讲，就是开源项发起一个开源项目，它的一个具体的流程吗？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心血来潮，或者我有一个灵感，那我想要发起一个开源项目，我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它没有一个很特殊的流程。其实说的最简单的，你只要把你的代码在 GitHub 上开源，把它代码公开，对任何人可见，那其实你就是在做开源。然后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开源的协议，比如说你可以去选择一个 Apache L2 的一个协议，或者说你去选择一个更严格的一个协议都行。其实你只要达到这两个要求，你就是在做开源。但是最难的还是说你基于你的开源软件去构建一个很活跃的开源社区，能够让用户和其他的这些合作伙伴能够参与进来，贡献进来。这其实才是最难的一个点。所以开源本身，你想开源一个软件，开源一个项目，开源你的一个很早期的 idea， 对吧？其实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做好一个开源社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明白。那在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个社区之前，你刚刚又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协议的事情啊，就是你要 follow 一些协议。
对。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所谓的协议它代表什么？是它到底是哪方面的一些 rules？
对，因为开源世界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但你看啊，在我们物理世界当中，我们需要去遵循一些法律法规，对吧？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世界能够有序的、正常的去运转下去。但是在开源世界当中呢，它既免费，然后又是自由的一个世界。那如果没有一些这种类似于法律条文的一些东西去约束的话，那其实开源世界可能也会乱套，也会让这些核心的维护者的利益受到伤害，对吧？那为什么需要这些协议啊？为什么这些 license 存在？其实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比如说在美国有一家比较著名的公司叫 Elastic Search， 他在之前就把他的开源协议改成他们自己公司的 Elastic， 还包括如果大家是做 IT 领域的，那可能听过 MongoDB。那 MongoDB 呢，它之前也把它的开源协议变成了一个这种非 OSI 标准，他们自己定义的一套这个 Mongo 的一个开源协议。然后还有一些他们会选择像 HashCorp， 他会选择把他们自己变成一个这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这种 GPL 啊，或者是这个更严格的一些开源协议啊。它这个变更协议的本质是因为这些协议可以保证它的这个开源软件不会轻易的被其他人所篡改和做二次的售卖，它的这个版权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它的控制的话语权在这儿，而且它会对它的商业会形成一定的保护和城墙，所以呢，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对这个项目的原作者和这个原始的维护者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只不过会有这种更宽松的协议，有这种中等宽松的和非常严格的协议。其实本质上是为了去保护这个开源软件的版权和它的这个商业的二次分发不会被受到伤害，也是保护这个原始作者的一个权益吧。
所以它本质上来讲，它不是说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协议，你用哪一种技术流、技术手段去开发这么一个东西，而是更多的对于使用者的一个行为上面的一个约束。
对。就是用户他遵循这条协议，他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我作为维护者，我这条协议，我希望用户做什么，不希望用户做什么，我自己能做什么，其实都是被这些不同严格等级的这些协议所约束和规范。
明白了。 好的，那回到刚刚就是提到的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个建设当中，你说到了，发起一个开源项目很简单，然后去制定一套协议也很简单。那难的是在于维护这么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开发者的这样一个开源的社区。如何去？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这个开源的社区它又是怎么样去定义的？比如更具象化一点来讲，是说，我会在网上面，建立这么一个论坛，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各抒己见，去发表自己对这个开源的软件的一些建议和看法，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大家就是在 GitHub 上面贡献代码，然后发表自己的这个 comment，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象的一个形式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说到开源社区，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一个虚拟组织吧。它既可以是线上，大家是在同一个 Slack channel 或者 Telegram 上建一个群组，这可以是一个社区。然后呢，也可以是线下，大家一群人在一起办这种 meet up，办一个小的 conference，办一个活动，对吧？大家聚在一起也是一个社区。其实社区它有很多种形式。然后最早呢，我们有这种论坛。论坛可能有些人也把它叫做社区，但其实，在开源的这个定义下，论坛不能算这种很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社区啊。其实社区，我觉得最本质还是说，一群人他会有同样的一个目标和愿景去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在一个开源软件的这个基于开源软件的一个社区里面，可能会有贡献者，会有用户，还会有一些合作伙伴，对吧？所以我觉得。社区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存在，然后大家可能会奔着大的一个愿景去，比如说希望把这个软件做得更好，然后让它更成熟，然后让它更加稳定。对，这是一个开源社区存在的一个价值和意义。然
那
后，
Feynman 啊，
你
你
说。
先说完，对。
啊，我这边就这么多，我觉得先对开源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吧，然后。你
那你
看，
在这个开源社区当中，你是怎么样跟其他的成员合作还有交流的呢？
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我其实现在虽然在微软做产品经理，但其实我另外一个身份，我头顶上两顶帽子，一顶是做产品经理，另外一个身份是做开源项目的 maintainer 维护者，对吧？所以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在微软 Azure 做这个云计算的产品，但其实。在开源社区，我居然在跟我的竞争对手 AWS，我们在一起做这个开源项目，然后我们在社区还合作的比较的融洽，这个其实也是开源社区比较有魅力、有这个魔力的一点吧。然后我们平时怎么跟社区打交道？一般其实还是通过这种数字化的这些工具，比如说用 Slack 呀，Slack 去交流我们的日常的沟通和我们日常的开发工作。然后会用像 Zoom Meeting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这个开会工具去在线上交流，但我们其实也会去通过像一些线下的会议，像 KubeCon 啊，还有一些大的这些 conference，我们在线下去见面去交流，跟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维护者和其他友商的这些维护者一起去交流。
明白，那这其实确实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是这样的身份，但是跳脱了工作之外，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些项目的一些贡献者，然后这种感觉确实还挺不错的。那 Fima，你作为这么多开源项目的一个维护者或者是贡献者。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日常吗？就是在你做这些维护和管理工作的时候，你具体在做些什么？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个其实取决于我们作为贡献者在社区的一个角色和定位吧。比如说有些人在社区他可能是一个 release manager 的角色，就是发布经理啊，因为开源项目他可能每隔一段时间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对，
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发布经理，比如说我产品经理会经常去负责发布的事情，那我可能会需要去写这个 release notes， 对吧？发布日志，然后呢还需要去跟这个用户去交流，然后收集这些用户的反馈，然后来告诉我们社区的一些开发者，哎，我们后面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在 GitHub 的这个 issue 还有 GitHub 的这个 discussion 里面去跟用户去交流和反馈，然后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吧，去收集用户的需求。就是在开源的这个定义下，其实不局限于是写代码，不管你会不会写代码，或者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你都能够为开源软件做一些各种各样形式的贡献。然后呢，你其实我们很多日常还会去写一些文章去布道，比如说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媒体，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去写文章啊，或者是写一些这种技术文档，来帮助用户去理解和学习我们的开源项目，这其实也是一种贡献方式，当然也是我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个工作状态吧，就是去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和文档，来帮助新的用户去 onboard。对，然后还会写一些 blog post。
这些听起来都其实蛮花时间的，你是如何去管理你的这个时间的呢？就是
对这个。
本职工作已经很忙了，对吧？然后你还要在业余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对，其实开源对于维护者来说也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像我其实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下那个 GitHub 上的那个小铃铛，哎，有没有人给我发新的消息，或者是有没有人在那个 GitHub 上 at 我。然后有没有人在 Slack Channel 里面聘我，然后要看一下有没有来自合作伙伴和用户的一些问题，我会想办法在第一时间去解答。其实对于时间管理和个人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管理，其实也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做开源社区和做开源项目，其实你会面临来自不同时区和不同 语言的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些人，对吧？所以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时间管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以这种很放平的一个心态去跟这些参与者去沟通吧。另外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在开源社区中想获得什么，一定是抱着一个成长的态度，包括一方面是帮助别人，另外一方面是要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心态去做开源项目，不然很容易 burn out， 就你的精力会在开源社区当中会花光，没有时间精力做其他的事情。
对，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跟这些参与开源社区的这些参与者们一块工作的过程中，其实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 background 的。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这个其实还挺多的。其实开源社区既有阴暗面，也有比较有意思的
一些事情。还有阴暗面。好的，待会我们聊一聊。
有啊，因为开源社区它就是一个，开源社区就是一个。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吧，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小的社会啊，一个虚拟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和这个话，你都能听到，你都能看到，还包括一些文化上的冲突。其实像我们最近就有一个贡献者，他突然从我们开源社区当中消失了，不见了。之前非常活跃的一个贡献者，他是来自一家我们的友商。
还活着吗？
他做着以后啊，活着。然后后来我就很好奇，我就去他的 LinkedIn 上看他的状态。他跳槽了，去了另外一家公司，不再做我们这个项目了。但是他好像还是在一直默默的关注我们这个项目，因为只要在 LinkedIn 上发动态，他都会帮我去点个赞，然后帮我去转发，去帮我们推广这个项目。虽然他没有直接去参与这个项目。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呢，很神奇，他又回到了之前他做这个项目所背后所 funding 他的一个公司，就是我们现在这家友商啊，他又回来了。这个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我会发现其实一个人在开源社区中做的一些贡献，他的 credit 其实他是公开的，哪怕他以后不在这个社区了，但可能有其他人看到他的一些贡献，可能认为他在这里做的工作非常有价值，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用户也好，或者是一些合作伙伴也好，看到他的一些贡献，对吧？看到他公开的贡献和他历史的这些 credit， 他的这个贡献，其实会觉得他在这里做的工作非常有价值，可能也会让一些雇主，让一些商业公司更愿意把他留下来，或者是持续的去 funding 他做这件事情，做这个项目。所以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的雇主觉得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过去做得很好，那其实未来呢，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回到之前的岗位来继续帮我们做这个项目，可能也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所以又把他召回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做开源项目，你的贡献，你的 credit 都是公开的，也就是意味着你做的任何事情过了十年二十年，他还是能够被其他人所看到，甚至你在十年前写的代码写的文档到现在还可能在有人被其他人所使用，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并且他给你带来的这个职业上的一个竞争力和影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影响。
确实，我觉得这个也能很大程度上带来成就感，就是你过去的这些 credit 一目了然，然后也是对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一种背书。这好像在其他行业里面都不是太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如此公开透明的一种能够 check 到你过去所参与的项目你的贡献的一种方式，确实非常的。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贡献者，然后在某一天你发现说你的这个项目最后被很多人使用，然后很多甚至大的企业开始在上面去建立商业化的一些企业级的方案，你作为贡献者，你会有什么收入吗？或者说会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好处吗？除了精神上的这种成就感之外。
对，其实如果是个人项目啊，如果说比如说你个人开发了一个项目，你把它开源出来，然后被很多大公司所使用，其实这种情况下一般很多大公司可能会请你去做这种个人的咨询顾问啊，或者说是去买你的商业服务，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选择去 sponsor 你，因为 GitHub 上它有一个功能是 可以让其他人来 sponsor 你个人或者是你的项目，所以其实他可能在商业利益上也是或多或少会收取到一些利益。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层面是精神上的一个激励的价值，因为当你的开源项目被很多人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因为很多人在用你的开源项目，他会需要你的支持和一个长期的 support， 所以其实你也在变相的用你的这个开源项目去支持很多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吧。
嗯，
我觉得这种精神上的一个激励和这个认可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是的，是的。来，我们回到刚刚你提到的阴暗面，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哇塞，这个其实可以说的故事很多啊，我就讲我们最近的一个故事。其实因为在项目在基金会里面，就无可避免会受到基金会的一些政策，包括它的一个监管吧，就是基金会它会定期来看你这个项目的活跃度，还包括你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和治理是不是足够的公开透明。那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在去年的时候经历过一些风波，之前是有基金会的一个大佬啊，他会过来去说，哎，你这个项目的决策做得非常不公开透明，然后那个帖子呢就在 GitHub 上持续的发酵，有些可能跟我们是竞争对手的一些人就会跑过来说，哎，你这个项目可能有一些中国的团队或者说用了一些中国的一些这个国民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跟美国的一些这个安全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可能就是在文化和国别上产生了一些冲突，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开源社区里面应该是要避免去谈论的一个事情，就是尽可能去避免谈论政治啊，或者是文化，或者是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偏见，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一个话题。但是好在最后我们跟那个大佬在线下的会议见面以后，大家就都释怀了，那个事情也都大家都没有去提，然后那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明白。那只要涉及到 politics 的东西，其实不管是在什么行业，不管是开源还是说任何一个其他行业，好像都会是很麻烦的，影响到关于这个事情本身。
对，其实除了这方面还有一些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太感觉不太好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些用户他对开源的一个理解，对开源软件的一个理解，就是诶，这个东西不就是免费的吗？那我免费用，你应该免费给我支持才对啊。所以很多用户他跑过来会说快点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样的行为也会让一些开源的贡献者和维护者非常非常的反感，他一过来就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些开源的维护者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为这些用户所服务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开源用户他应该是要具备一定的自己的这个学习和摸索的能力吧。其实开源的贡献者他是没有义务去为开源的这些用户去服务和做技术支持的。
确实确实。每个要摆正心态了，作为一个用户你本来就是白拿白用，你不能予取予求。
对，其实我做这么长的贡献者，其实我的心态已经非常放平了，哪怕看到一些用户的非常不太非常难看难听的一些言语和过激的言论，其实我都已经看得非常平淡了。
哎，那我们就正好顺势聊一聊你遇到的一些挑战吧，就在运营这些开源社区当中，除了说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些麻烦的用户之外，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比较头疼的？
其他的头疼的事情其实刚刚说到，其实可能就主要还是时区和这个线上交，就是这种远程沟通的一个挑战吧，特别是当我们要去跟一些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些人，而且是第一次沟通在线上，然后你要去主持一个会议，然后这些人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就在你的会上，你要去在这个会议上破冰，然后让大家来参与你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挑战的一点，而且你还得保证这个会议定期的运转下去，因为前两年因为这个疫情关系，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办线下的活动去或者出国去参加线下的会议，所以我们跟很多的用户和贡献者其实都是一个 网友关系，然后还有很多这些陌生的这些新的用户，我们其实在会议上可能跟他第一次见，你也需要去跟他维护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
对，
我觉得可能沟通还是一个对我最有挑战的事情。
那反过来，在这个开源社区当中，或者是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最喜欢的方面是哪些呢？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愉悦感和有成就感，然后对每天让你非常想起床做的一些事情，就说它的这个方面是哪些？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当我起来看到，哎，有新的贡献者给我提交了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贡献，一个 pull request， 那对于贡献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事情，因为当你发出的这个issue， 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问题希望有人来帮你一起去解决它，那有一个人他跳出来说，哎，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他愿意来帮你一起解决，他提了一个 pull request， 然后来请你帮忙 review 他的代码，他的文档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 exciting，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因为其实你找到就像找到了一个知己和伯乐一样，他愿意跟你一同去推进这个开源项目，然后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种场景是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
确实确实，那一般来讲，一个项目背后的团队它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呢？它有
这个取决于
标准吗？
这个取决于这个公司对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和它的一个依赖程度吧。比如说像一些大的开源项目，那大的公司肯定是可能会投入一个专职的团队，可能十人到大几十人团队都有可能去维护这个开源软件。那有一些小的项目呢，可能一些公司就可能投入那么一两个人去做这个开源项目，但是可能会有来自很多的不同组织和公司的人参与这个开源项目。
嗯，明白。然后刚刚你还提到了你所在的一个开源项目组织叫做 CNCF， 对吧？
对。
我们可以重点讲聊一聊这个东西，因为像 CNCF 或者 Apache 还有其他的这些开源的比较有名的这些开源项目，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有一个印象，但是我们知道里面有孵化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开源的项目，然后有的呢最后可能能够成功毕业，甚至让很多很多的这个 marketplace 上面那些 startup 在上面去搭建一些企业级的方案，然后获取更多的用户，这么一个过程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有内部会有这么一套机制嘛，去孵化它，让它成熟，让它毕业。不知道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个观察。像 CNCF 它是作为一个云原生计算基金会的存在，它更像是一个企业联盟，它会有很多的大企业成为它的会员，来让这个基金会更繁荣的去发展，然后它也会接收一些开源项目，来让这些开源项目从它的这个孵化器里面去一步一步的去发展，然后成熟，然后最终到这个毕业，对吧？其实它基金会存在的一个价值就是它可以提供一套很客观的标准，来让这些不同的公司把项目孵化进来，作为一个厂商中立的一个平台，来让各个公司来贡献这些开源项目。那他定的这套项目的成熟度呢，他其实会从三个角度去评估一个开源项目的成熟度。第一个角度是这个项目的基础的指标是它的一个用户的数量，比如说有多少个用户在生产环境用到了这个项目，那他会去定义这个项目它是不是达到这个大规模的生产可用了。所以第一个他会去看用户生产环境用户的一个数量，然后第二呢他会去看这个贡献者的数量。对，贡献者的数量就是比如说有多少来自多少家公司的这个贡献者，然后他总的这个数量是多少，因为这个决定了你这个项目是不是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持续的去投入资源来做这个项目的话，其实这个项目它是不用担心它哪一天会被 shut down， 会被关闭，对吧？
对，
它其实会持续的被运转下去。所以一般当 CNCF 这个基金会它选择让这个项目从 sandbox 从它这个最早期的沙箱到 incubating 到 graduation 的时候，它会优先的去看这两个指标。对，
明白。
然后第三个指标呢，它可能会去看这个项目在业内的一个 reputation， 看看这个业内对它的一个评价，然后看看大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个反馈是什么，一般会通过 survey 的方式去收集大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使用情况啊，包括它的一个有多少这个 presentation 提到了这个项目，然后有多少人会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就是从这种大众的使用角度去评估这个项目，然后也会去看这个项目的社区的活跃度，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度量这个项目的成熟度，所以这三个方面会让基金会去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评估这个项目是不是符合毕业的标准。
所以其实这个基金会它背后是有这么一个 board， 它是各种各样的来自行业内的一些比较或者说比较有 reputation 的这么一些大牛，他们去组成的这么一个 board， 然后他们去共同的去投票，然后选出一些可以 move on 到下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些项目，是吗？
对的，对的。
明白了。好呀，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我在前段时间简单的看了一下 CNCF 的一些项目，我大概把这些项目 pull up 下来之后发现可能有上千个，而且这个数字我相信也是在一直在上涨的，那这里面可能走出来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我想知道那些之后没有所谓的到 graduation 这么一个阶段的那些项目，他们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没有到 graduation 项目，它要么就是缓慢的向 graduation 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标准去发展，要么就是它可能会被 archive 起来。archive 的原因可能，比如说它这个项目的核心维护者离开啦，或者是这家，或者是这个项目背后的公司可能倒闭啦，对吧？
对，
我不知道 Jane 之前有没有听到过，就是 FluxCD 它背后的 WeWorks 这家公司，
对，
也是原生这个领域最早的一家创业公司，它其实它很成功的孵化了一个开源项目叫 FluxCD， 在 CNCF 基金会毕业。但很不幸的是这家公司最终选择关闭，对吧？
对，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就是 CNCF 或者说这些大的基金会底下的这个项目的发展可能各有各的一个前景和各种各样的结果吧，有些会毕业，但最终它的商业结果可能有些会做得非常好，有些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理想。
那其实
开源项目的成功，
对
对，
你说
就我想说的是开源项目的成功不一定代表它的商业会做得非常的成功，然后它达到了这个成熟度的标准，它毕业了，但不一定代表这家公司做得非常成功。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是能够把开源和商业能够划分开，作为两个不同的理念或者不同的事物去看待，然后有不同的分析方法。
确实，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唏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WeWorks 它和行业内很多这个公司都有合作的，因为他们作为这个 Flux 的主要的贡献者来讲，他们的倒下其实对很多企业都有所影响。
对。
那像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啊，一家企业倒闭了，然后他所支持和贡献的那么一个开源项目他又会何去何从呢？就是说逐渐他会淡出人们的视野吗？还是说也许会有其他人来接盘，然后让它继续繁荣下去。如果这个开源项目本身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的话，比如说像 Flux， 我觉得它的用户量已经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 FluxCD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是 CNCF 的一个毕业项目，也就意味着它背后其实不止 WeWorks 这一家公司在支持它，它可能还会有来自业内其他的公司在使用它，在依赖这个项目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甚至基于它去做一些商业化的事情。所以即使 WeWorks 这一家公司倒闭了，不再去有更多的资源去 sponsor 这个项目，但可能还会有其他公司的人和这些组织来 sponsor 去继续支持这个项目的发展，对吧？所以我个人估计啊，就是 FluxCD 它可能 还是会以社区的方式能够继续的去迭代然后和维护，所以我还是看好 Flux CD 未来的发展，因为它其实在最近的一次调查报告里面，其实它在活跃度啊，整个 CNCF 这个项目的活跃度里面还是排在前十的，所以说明它的目前的一个社区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
是的是的。好呀，我们也快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开源社区的一个展望和未来吧。Simon， 既然你在这个开源项目或者是开源社区当中已经经营很久，已经这个活跃了好些年的时间，你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开源社区未来的一个发展，你觉得它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或者说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分享的？
开源社区其实它也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了，其实从20年前早在20-30年前应该就有开源社区这么一个概念存在，对，最早的 Linux kernel 对吧，然后到现在这么多年，其实开源社区它的核心还是没有变化的，还是一群人围绕着一个开源软件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个事情，最终让这个开源软件能够持续的迭代下去。我觉得这个本质它是不会变的，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凝聚力，能够让各行各业的或者说让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他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大的前提就是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凝聚力，这个一定是不会变化的。但我觉得可能会变化的是，比如说这个开源社区大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协作的方式，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改变。因为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会议软件它会让你更加高效的去做会议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沟通和协作的方式，即使大家不能够线下见面，但可能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大家的交流也会变得更加的顺畅。比如说即使你的语言不够那么的 native， 你跟国外的这些不同语言的这些参与者去交流的话，那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会议软件它提供的这种 AI 的翻译它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智能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在不管是这些消息平台还是会议工具里面，可能大家的交流可能不会再是一个大的障碍，可能语言上也会是一也会通过这些 AI 的工具能够让大家更加的顺畅。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我觉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可能在慢慢的变小，因为我觉得好像通过这种社交媒体可能也会让大家越来越觉得可能每天大家聊的这些东西聊的话题和关注的点不尽相同。我觉得社交媒体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像国外 TikTok， 然后国内用这些各种各样的卖卖啊，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些社交平台，其实它也在变相的去拉近大家的距离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大家在社区的一个关系会更加的密切。其实对，不会关，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关注于你来自于哪一家公司，可能你换了一家公司，你可能还在做这个事情，但你在社区的这种关系是会一直保持下去的。这也是我看到很多人他可能一直在参与比如说某一个开源项目，但他换了好几家公司。
确实，
我觉得可能本质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和协作的关系，或者说一个方式它可能会有一些改进吧，但其实核心还是不会变的。
可能沟通和协调上面会更加高效一些，然后更容易一些，但是本质上对于开源社区来讲，他会继续朝着这样一个更加 open 的一个方向。然后我记得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比较关注 Elon Musk， 他对于特斯拉他们这个开源的一些进展，发现Elon 本身他就非常的他本身就不是很在乎这些，他希望其实促进的是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繁荣和发展。所以可能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如果开源本身可能就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了。然后最后一个，
你说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希望Simon你能够分享一下你看到的这个开源项目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吧。
开源项目未来的挑战，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观察，我觉得还是商业化吧。 因为这个不仅是当下，我觉得未来也会是一个大家可能会持续去关注的问题。因为刚刚提到 WeWorks 它其实不是一个个例了，其实之前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成功的故事，看到的是这些开源项目背后的公司上市，对吧？但其实大部分的开源项目它最终还是会被 archive， 或者说可能会非常平缓的去发展，就不会有什么很大的这些比如说上市啊，或者是说达到上千万上亿的这个营收，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其实怎么说，其实在全球做的非常非常成功的这个基于开源做商业化的公司可能就那么几家几十家，比如说像红帽这样的公司，对吧？能做大的公司非常非常少，所以其实我觉得最有挑战的还是开源商业化，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在一直探索和发掘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发现开源商业化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命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领域。
对，
有很多公司它能够做成功，但也有很多公司它可能做着做着就不再往开源去投资了，它可能就把这个开源变成闭源去继续推进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吧。所以开源商业化我目前不能给出一个范式，说这个挑战什么时候会被解决，或者说它会有一个最佳实践能够让所有的公司都去 follow 这一套，我觉得它不一定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依然会是未来的一个最大的挑战，然后可能也会去寻找一些有效的商业模式，能够让各个公司能够去参考和借鉴吧。可能有一些公司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菲门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一期节目，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学到了非常非常的多的关于开源项目的这些理念，还有文化以及社区的运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到达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Feynman 周，再次感谢 Feynman，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